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午安。明天是很多人的假日，可是我相信有些人大概还要上班去。明天是哥伦布日，学校大概是放假的。当我们想到哥伦布日，也许对我们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因为我们的祖先不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好多人都是第一代的移民到美国来，所以对于来到美国好像不是那么深刻的印象。哥伦布日是纪念哥伦布发现美国，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总是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不管是在晚上或者是尤其在中秋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家乡去，想到太平洋另外那一岸的家乡。可是终归我们是在美国，当我们唱到那一首一颗中国心，那经文在什么地方？那经文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巴比伦人叫他们唱以色列的犹太人的歌，所以他们不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唱歌是要纪念神，可是巴比伦的人要他们唱，就是要叫他们唱给他们听，好像是作乐取乐而已，一点没有纪念神的意思，所以他们心里面一点都不想唱，他们就哭了。那我们就想到，不单单想到我们自己的故乡，我们不单单想到我们自己故乡的亲人，也想到我们故乡在那个地方的政府，那个国家。那十月份大概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可是十一月份，美国的每年的十一月是选举月，十一月的第一个礼拜二是选举日，每年都是一天啊，十一月的第一个礼拜二，第一个礼拜二是选举日，所以若是你有公民权的话，你应该赶快去登记要投票。今年没有什么很大的选举，我们纽约大概有一些州议员要竞选的，我明年是大选，是总统还有很多的议员国会议员都要改选。我们就想到终归我们是在美国，我们要关心美国的政治，我们基督徒应当怎么投票，我们基督徒应当怎样看美国的政治，我们应该选谁，甚至我们要想想看我们怎样看今天的美国。这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弥迦先知他所处在的时代，我们若是回到弥迦书的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得见，他是处在一个以色列国，就是犹大国就是南国，从盛转衰的那个时代里面去，所以他心里面特别的看见这国家里面的隐忧在什么地方。他知道这国家里面表面是非常繁荣的，可是在底下里面社会的公义没有彰显，在权的有权的有势的富有的人他们欺压百姓，有钱的跟在政权上的互相的勾结来欺压那些贫穷的人。所以弥迦这位先知就做了这么一个警告，警告他自己的同胞，你们要当准备那将来的审判是什么。当我们想到基督徒今天不是在讲到弥迦告诉我们什么，而是想到弥迦怎么看当时的国家，我们就想看今天我们基督徒怎样看美国。也许我们暂时把这个稍微挪开一点，我们看到在1972年的菲律宾，1972年的菲律宾，那时候的总统是马可斯，他到1973年第二任的总统就到期了，依照菲律宾的规定不能够再做第三任的总统，可是马可斯他心里面就想，我不能够下台，两任总统不够，他永远不想下台，所以他用什么方法继续做下去，他就是把那些反对他的人一个一个都关到监狱里面去， 一个一个都灌进去，所有的反对党都灌进去。在这当中有一个人叫做 Aquino， Aquino 是当时菲律宾一个政坛上的明星，因为他在22岁的时候就当了市长，28岁的时候就当了省长，35岁的时候就当了参议员，是当时菲律宾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年轻的参议员。所以他的家境因为很有钱，又在政权上这么快的发展，大家都看中他，他可能就是下一任总统。所以很快的，马可斯就想说，我把这个人怎么处理掉。就在1972年，在他要改选总统的前一年，把他关到监牢里面去，关了8年才让他出来。为什么能够出来？因为当时的总统，美国总统卡特一直催逼他说，这个人你用什么理由把他关进去，现在他在监狱里面得了心脏病，他要血管bypass， 那你怎么来处理他？你要把他让他死在监狱里面吗？所以马可斯就把 Aquino 放出来， Aquino 就带着他的妻子，带着5个孩子，就到了马州，到了波士顿，在那边医疗。过了3年， Aquino 说，我还是应该回去，那是我的家乡，美国是非常安逸的。他不是没有钱，他家里本来就是很有钱的，在美国生活不是问题，他的孩子也能够受很好的教育，可是他的家，他的心呢，就是悬念在菲律宾，所以他就回去了。在5月，他是在8月啊，8月21号，是1983年，他在美国3年，在8月21号的早上5点钟，他到了台北，很早就起床了，因为那天他要回到菲律宾去。很早起床，他就首先祷告，然后他打电话给他的妻子 Corey 在波士顿。 Corey 这个妻子就拿圣经念给他听，念完了圣经，他跟他的儿女一个一个讲话，讲话完了他泪流满面，他有很多话要讲，可是他不能讲下去了，所以他就用一点时间给每一个儿女写一封信，递给他的儿女。Aquino 本来对于信仰并不是这么热心，他是在被关到监牢去以后，他的母亲送给他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是《重生》（Born Again）， 作者就是 Charles Colson。就是那一个美国水门事件参与的那一个乔·科斯，他写的第一本书《重生》，讲到他怎样在被关到监牢去以后怎样信主的这个经过，他写了一本书。然后 Aquino 的母亲就把这本书送给自己的儿子，说你在监牢里面就看这本书吧。他就看了，也在监牢里面信主了。所以他在监牢的当中，到了美国3年，他现在要回去了。1983年，他知道前途是什么？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是他知道的是他要回去，所以他就到了马尼拉。整个飞机上的人都知道这就是 Aquino， 记者一大堆都是跟着他。一到了飞机场，飞机没有停到机坪上面去，而停到另外一个跑道上面去，然后政府军派了3个人上来，把他推到另外一部车，然后开到一个门去。所有的记者，所有的百姓都跟着他一直要走，可是那3个军人就把 Aquino 挡的后面这些人都挡住了，把他关到一个房子里面去。过了一阵子以后，听到一个枪声，然后好几个枪声，Aquino 就死了。政府怎么说？政府说是一个共产党员混入这些百姓里面，用枪机关枪打死了 Aquino。 当那天出兵的时候，200万人，菲律宾马尼拉200万人参加这个葬礼，有多少人相信政府的话呢？很少。这事情就是这样过去的。 当时的天主教的主教，他叫信，他说这件事情终归是要显明的。所以到了86年，马可士他说我要再进行总统选举。我们想想看，那是73年他应当下任的，到了86年了他还在做，他就不肯下台。可是在86年，他当他宣布要选举的时候，只给百姓2个月，就是只有2个月的时间可以竞选。所以这个主教就跟他讲，你的用意是什么大家都知道，2个月怎么竞选总统？可是 Aquino 的妻子 Corey 就回到了菲律宾，说我要参加竞选。他去见这个主教，主教说你怎么竞选呢？你一个人没有政党怎么竞选？他就建议 Corey 就是 Aquino 的妻子跟另外一个人配搭，就是他 Corey Aquino 的妻子竞选总统，另外一个 Laurier 竞选副总统，就是这样一对就是去竞选。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百姓的心理是什么，可是菲律宾的政府也是非常厉害，他就把选举呢做的，过了一个礼拜之后，选举之后一个礼拜，2月14号政府宣布马可士当选，马可士当选。过了一个礼拜，又过了一个礼拜啊，就是发表之后一个礼拜， Corey 就号召菲律宾的百姓说，我们在主日14号的主日啊，那个主日我们到菲律宾的一个大公园去，我们大家在那个地方示威抗议政府这样子的，把选举的结果这样子改变啊，他们不管是买选票怎么用尽各种办法。结果那天很多的百姓就去了，100万人在那公园里面聚会。 Corey 就说了， Corey 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他信耶稣的，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他脸上都没有什么化妆，我们若是还记得他总是穿着一件黄色的衣服。他就在那边说，我们不要用任何的武力去推翻政府，我们要用和平的方式让这个政府来改革。所以怎么样用和平的方式改革？我们用1天的时间大家回去祷告，用1天的时间回去祷告。我们想想看呢，在政治上面我们怎么样说用1天的时间回去祷告，你很难想象得到的。可是事情就是这样子，两天之后当马可士发现说他的忠诚的部队不能够防止这些百姓保护国防部，因为国防部那时候已经宣布不能够再听马可士的命令，所以他派他的忠诚部队要去攻打国防部，可是百姓把所有的坦克车都围住了，没有办法动。那时候马可士才知道说他不能再做下去了，就是在 Corey 宣布2天之后，马可士就逃跑了。那我们当然知道马可士的妻子留下多少双鞋子，我们都知道的啊，还知道吧？还记得吧？3000双的鞋子啊。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基督徒怎样参与政治？我们需要用武力吗？不必。若是神要的话，神一定可以做。这是我们信心啊。我们把一切事情都放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看见当弥迦这位先知看见这个国家已经在道德上在社会的公义上越来越衰败的时候，他怎样告诉自己的百姓，我们要改，我们一定要悔改归向神。我们先看第14节，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这是第一件事情，这是弥迦看见自己的百姓的光景是什么。弥迦看见的将来以色列民的光景，就是好像是在加密山的树林中。那这个加密山是我们比较老的翻译，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加密，并没有那个山啊。那加密的意思是什么？ 加密的意思并不是指着在列王记上那以利亚跟450个巴利的先知在比较真假的那一个加密山，不一定啊。加密本来就是指着一个回握的土地，一块回握的土地。所以你就是看到新译本或者其他的中文译本，现在已经都不再是翻成加密山，而是翻成一个回握的土壤或者是一个回握的土地，那是加密。以色列人要在一个回握的土地上面，有没有错？没有错。当初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跟他们说了，要给他们那块迦南地是流奶与蜜的地方，是很合适在牧放的地方，很合适做农业的地方，是一块很回握的地方，很好的土地。可是当百姓好像羊群，而神来牧养羊群的时候，他们却是在树林中。我们牧放羊群会在树林中吗？大概不会，因为我们一定在草原上面牧放羊群呢，不会在树林中。可是为什么羊要跑到树林里面去呢？因为他们没有牧人，没有牧人，他们没有保护啊，他们怎么办？他们只好跑到森林里面去。森林里面是不是很安全呢？也不安全，森林里面也有野兽啊。可是他们想想看呢，在森林里面有野兽，也许他们会迷了路，究竟比在草原上面那么一个很明显的目标比较安全，他们心里面想比较安全。没有牧人，他们只好跑到森林里面去，那个地方比较艰难，可是感觉上比较安全，他们就去了。但是接着弥迦的祷告是什么？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这些羊群，你的百姓是独居的，他们是单独在那一块回握的土地上面，也就是说他们跟其他的百姓已经分开了，他们是被其他的民族所隔离的，没有一个民族要来跟他们亲近。也就是说他们这时候已经是被藐视了，没有人看重他们。一个被藐视的民族，一个被欺压的民族，他们没有人能保护他们。弥迦的祷告就是说，神啊，你用你的杖，那个杖是引导羊群的杖，就是求神你用你的杖，你来引导安稳你自己的百姓，引导他们到哪里去，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你引导他们到巴山到基列，巴山跟基列是在约旦河的东部，约旦河的东部，那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40年之后还没进入迦南地，他们就到了巴山，就到了基利，那是一块很回握的土地，一个草原，他们很喜欢，这是刚好我们来牧养我们的羊群。所以当时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就有两个半支派说，像摩西说，我们就留在这个地方吧，我们不用进入迦南地了，这块地已经这么好了嘛，何必进去呢？摩西就说，好吧，你们既然愿意留在这个地方，你们就留下来。所以就有两个支派半的人，两个半支派呢留在巴山基列，这是一块非常回握的土地，一个草原。所以弥迦的祷告就是说，你当初给我们以色列人那第一块土地就是巴山基列，求你今天再给你自己的百姓，在那个地方你安慰他们，你照顾他们。这是弥迦的祷告，他看到将来自己的百姓是被藐视的，被欺压的，然后他就为他的百姓做了一个祷告。我们想想看，今天美国你看是什么样子的？你今天看美国是什么样子的？是非常强盛吗？也许7年前你会说好像是，或者是10年前你会说不错，可是经过9/11之后，我想很多人会这么想，在9/11之后你看到美国是什么一个什么光景，美国真的是在一个惊慌的情况底下，你看到你今天坐飞机就知道了，你能不能带水上去啊，是不是啊？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带啊，非常严谨的那检查制度。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美国已经没有安全，我们都是提心吊胆的。你若是有一天收到一封信， 你把这个信打开，里面跑出一些白色的粉末，你敢不敢再看？怎么了？你赶快叫警察了，是不是？这就是今天的美国，好像是那一批惊慌失措的羊群一样，他们一点安全都没有。那我们怎么求呢？我们只有像弥迦先知说的，我们要回到神那边去，求神把我们带领回去。这就是在过去一两年大使命一直在讲的这么一张一个口号：美国归向真神。只有回到神那边，像弥迦所说的，求神来牧养我们的百姓，我们才有盼望归向真神。我们归向真神，神怎么说？我们要求神说我们要愿意回去，求你来牧养我们，神会怎么说？我们看看第十五节，耶和华说，不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的时候一样。第一件事情，神说我要显出奇事来，好像当初我带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显出什么奇事？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显出什么奇事呢？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奇事？我们首先看到的过红海，红海的水干了，以色列人可以平安的走过去，然后当埃及的兵要追赶的时候，海水呢又回复了，把埃及的兵都淹死了，这就是一个奇事。然后他们看到在旷野里面他们没有水喝了，他们求神，神就叫摩西打磐石，磐石就出水了。他们看到那个水是苦的，神就告诉他摩西说，你把一根树枝丢到池子里面去，水就变甜了。就是这些奇事会再出现吗？会的。甚至在那旷野的38年当中，40年里面每天神降下玛拿给他们吃，这不是奇事吗？神说我要在同样的显这样的奇事让你们看看，不仅是让你们看，而且让列国都看，别的国家都看，这是神今天又回到当初爱以色列人一样的。那么我们就看这样的应许，神这么说后来有没有应验？后来我们想想看，以色列人后来果真是亡国了，就像弥迦先知所讲的，所警告的，他们亡国了，他们被赶到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在那个地方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那一种中国心一样的，他们想到故乡就哭了，他们没有办法想到说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但是神就是这样奇妙的，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神降下10次的灾祸给埃及人，他们才可以离开。当他们要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国王准许他们回去，而且帮助他们回去，帮助他们重建圣殿。这是不是一个奇事啊？比以前的更奇怪的更奇妙的事情。后来当他们要回到圣殿以后，他们建造圣殿建造城墙都很顺利，可是到了主前164年，他们亡国了。之后他们被南方的王被北方的王在欺压，因为南方的王就是埃及王，北方的王就是安提亚王，就是两个国家两个强国都在侵略巴勒斯坦地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在主前164年有一个将军叫做犹大。那犹大将军他有几个兄弟就一起来抵抗，率领来抵抗这些外国人。主前164年他们打赢了北方来的安提亚将军，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看见圣殿已经被污毁了，已经3年之间了被污毁了，不能够再用了，可是他们说这就是神当初给我们的，他们就把圣殿重新洗刷干净了。可是当圣殿要重新开始用的时候，他们发现很重要的一件东西没有了，是油，点灯的油。圣殿里面没有电灯，没有窗户，没有窗户，只靠着圣洁的油，那一个特别的油来点亮圣殿。他们就找了，找到一点点油，一点点油怎么办？ 因为这个油不是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是要经过技师去做，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做出来的。他们生怕这些油呢点不到几天，点不到几个钟头就没有了。可是他们找到了八只毛，在这个毛的上面呢，他们就一个一个点灯，点灯用油来点灯，这一点点的油居然点了八天。等到这些圣洁的油做好了，这些油才用完。这就是今天每年的十二月圣诞节的前后，犹太人纪念一个节日 Hanukkah， 在圣经里面我们叫做修殿节，在新约里面有这个修殿节。 Hanukkah 就是这个故事来源，是讲到主前164年以色列人重修圣殿，用一点点的油点了八天，把圣殿照样点亮，而且用了八盏灯。这是一个神迹，一个启示，这是以色列人到今天还在纪念的修殿节。我们今天若是到了圣诞节前后，犹太人的家里面都是点八盏灯的 Hanukkah 这个节日。我们也在亡国之后看到像以斯帖这么奇妙的救了以色列人，这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我就不再说了。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确实蒙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在他们的身上。今天我们看看当时的列国看见以色列人有什么反应，好像没有什么反应。然而到了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以色列又复国了，没有人能够想到的事情。一个国家灭亡2000年，他们凭着什么复国？他们凭着他们的科学家，他们凭着他们的头脑，凭着他们在留在巴勒斯坦地的那些游击战队，就把一个国家建立起来。全国的百姓，以色列人，全个民族都说我们应该复国，他们就建立了。他们建立以后，我们看看16节，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当神做了这些奇事，列国看见说神居然做了这么多奇事，他们就说人的势力实在是渺小，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把以色列人赶散的世界各国，用各种方式，用各种方法来杀他们，来除灭他们。可是神保护他们，神就这样保护他们，到今天他们还是复国了，而且在世界各国都占有这么强大的势力。所以就被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怎么惭愧呢？他们不敢再说了。所以16节说他们必用口捂耳，他们不敢再说了，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他们用掩耳不听。因为神的声音，神的势力好像雷那么大，真的是如雷贯耳，他们说我不能再听了，不能再听了。他们必前途如蛇，他们要自己卑微，说我们实在在神的面前不配讲任何事情。他们就好像是卧在土地上面，那做什么？因为一个战败的人呢，要去爬在地上，要走去那个战胜者的那个脚前去亲他的脚，就爬在地上去亲那个战胜者的脚。这就是用他们必前途如蛇，又如土中弧形的物，就是这样子卑微说我们败了，你们赢了，神是得胜的，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宣告。然后是战战兢兢的出他们的营寨，他们本来说我们的营寨是我们的保障，现在说不了，我们营寨不能够保护我们，我们离开他做什么？投降耶和华，我们要向那位以色列的神降服。他们惧怕，这就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神显的神迹，另外一件事情是列国战战兢兢的出来在耶和华的面前降服了。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神显的神迹；第二件事情，神有没有应验呢？有没有列国战兢出来投降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就看见这个应许是一步一步的实现。当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重建一小部分的实现，当他们看见他们能够重建圣殿，他们又是一小部分的实现。然而什么时候他们战兢投降在耶和华的面前， 那是弥迦书一个很特别的宣告。弥迦书第五章讲到有一个君王由伯利恒出生，那是耶稣基督。弥迦书就讲到这件事情要等到耶稣降生之后，列国站定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呢？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列国。我们今天在这边敬拜也是一样的，我们怀着战战兢兢的心说，向神说，我们降服在你面前，因为唯有你是那一位大能的神，我们人算不得什么。我们还要看到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列国所有的国家都要降服，那只是一个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应许一定是要应验的，然而到今天呢，还没有完全，一步一步的必然应验。我们看到先知的工作是什么？弥迦是个先知，当他为以色列人说了预言，但是他不是主要的工作，因为先知的工作不是在讲预言，而是在传讲神的话，是传讲神的话。神告诉以色列人什么？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将来要复兴，要复兴。那怎么样复兴？在那时候神没有公义，神在看见的没有公义，他们怎么能复兴呢？在当时的社会，神看不到怜悯，他们只有高傲自大，他们只有败亡，那怎么能够复兴呢？弥迦先知还是一样告诉他们，这是我们自己所做的必然的命运，我们自己没有公义，我们自己没有怜悯。所以弥迦先知才告诉我们那一句话，那是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很熟悉的话，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就告诉自己的百姓说，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复兴。百姓能够听进进去吗？在弥迦之后一百年，有另外一位先知，耶利米先知，他讲同样的信息。当他讲了以后，当时国家的祭司先知就抓住耶利米要把他处死，因为他说他的话是攻击耶路撒冷，攻击圣殿，他们怎么能够说神要让我们这个国家灭亡呢？在耶利米的时代，在弥迦之后一百年，以色列人不相信这些话，他们要把耶利米处死的。但是百姓就指出一件事情，一百年前弥迦先知曾经讲过同样的预言，当时的国王西西家接受了，而且进行改革，国家就没有灭亡。当时国家没有处死弥迦，今天为什么耶利米先知讲同样的话，我们要处死他？所以以色列人没有把耶利米先知当时处死，让他活下来。我们就看见当弥迦先知讲的时候，当时的国王西西家接受了，就带进了以色列国的复兴。但是弥迦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些话不单单是神所要做的，我们更要认识神为什么这样做，也就是说神的作为是根据什么来的，那就是神要给以色列人的赐福，要福气给以色列人什么。所以从十八节到二十节是讲到三件事情，以色列人要蒙受怎样的福分，由弥迦先知一个一个的告诉以色列人，不是说你们要承受什么样的福分，不是说神给要给你们做什么，而是要告诉我们神是一个怎样的一位神。那我们现在看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件事情是十八节，神呢，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神，你要赦免你的百姓， 不单单赦免你的百姓，而且呢不永远怀怒，你不会永远生气。赦免罪过是不是容易呢？并不容易。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曾经做了一件事情，做了金牛犊，去拜金牛犊，结果神就大大的生气。神不再跟以色列人说我带领你们进迦南地，神不这样做了，他就说我派天使带领你们进去好了。可是摩西再三的恳求，真的是再三的恳求神说，你带领我们进去，若你不带领我们进去呢，我们就不进去了。为什么？因为你不带领我们进去的话呢，在那地方呢还不如在这里，只要有你的同在胜过一切。神才说好吧，我就带你进去。赦免百姓的罪孽并不是那么容易，可是神说他要赦免百姓的罪孽，而且不永远怀怒，生气啊，神也会生气啊。所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不可以生气，因为神也生气啊。神生气当然我们可以生气啦，只是说神不永远怀怒，这就比较，我们就想了，哪一种人比较会永远怀怒的？我们知道啊，一个人若是容易生气的话呢，大概也比较容易消气，他容易来容易去嘛，就是这样的。可是一个人若是不容易生气的话，哎，你就最好是小心了。他一生气的话呢，哎，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消掉，是不是？可是这位耶和华我们的神，他不轻易发怒，那是在出埃及记所告诉我们的了。神不轻易发怒啊，而且呢不永远怀怒，他不容易生气呢，而且呢气很容易就消了。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吧，是不是？不要容易生气，而且呢气也容易消，这是神的第一点告诉我们的。第二点，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第二点是神要施恩典给我们，而且呢要怜悯我们。什么叫施恩典？施恩典是说我们不配得的东西神给我们的。以色列人背逆神，神带领他们，以色列人配得吗？不配得。可是说我还是要带领你们。施怜悯是说他们应该受的惩罚，神说算了吧。就像今天我们为什么信耶稣，说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该死的，我们犯罪就是应该死的，可是神说不必死了，耶稣代替我们死了，这就是神的怜悯了。神就是赦罪而且呢怜悯我们的神。我们再看看啊，不单单是怜悯我们，而且第三件事情，把罪孽踏在脚下，就是把罪孽，神把我们人的罪孽呢踏在他的脚下，做什么？把它踩碎了。踩碎了以后做什么？投到海里，投到深海里面去。也就是说神赦免我们的是永远的赦免，是赦免我们，而且是永远就忘记了。赦免一个人是不是容易？我们看到耶稣曾经医治一个瘫痪的人，那时候他正在讲道，在一个人的家里面讲道，房子里面已经满了人了，可是有一个瘫痪的人，他希望耶稣来医治他。有四个人就把他们抬，要抬到屋子里面去，可是抬不进去，门都被挡住了，怎么进去？他们就把耶稣所在的那个房子屋顶就掀开了，从屋顶上面把他垂下去，垂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小子，你的信救了你了。当时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说，这个人说狂妄的话了，他是谁能够赦免人的罪？文士法利赛人以为说讲一句话说你的罪赦了容易了，要是说叫你起来就不容易了，是不是？我们人都是以为说看得见的才是证据啊，你叫一个瘫痪的人叫他起来吗？你敢讲吗？可是你大概会讲说你的罪赦了，看不见嘛，是不是？你有没有赦你都不晓得，对不对？可是你敢讲啊。所以耶稣就在那时候说，你们以为说讲一句赦罪容易吗？我要让你们知道，我就叫这个摊贩人叫他起来，不但是叫他起来，而且把他那个担架都提着回家去。果真呢，那个摊贩的就把担架就拿回家去了。我们要问哪个容易？叫这个摊贩的起来拿担架回去容易， 或者叫他的罪得赦免。耶稣说显然是罪得赦免的更难。我们要想想看，把所有的罪他在脚下踩碎了，然后丢到深海里面去，是比着什么？跟什么在相比呢？跟当初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进入红海，神就把那所有的埃及在后面追来的兵丁完全淹死在红海一样。我们要问，淹死这些以色列埃及的军人这些兵丁容易，还是把罪投到海里面容易？淹死这些以色列埃及的兵丁啊容易，或者把我们的罪投到海里面不再纪念，哪个容易？淹死埃及的兵丁容易。这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的罪是最难赦免的，而且是永远赦免，是最难的。可是神说我要赦免你，而且是永远赦免，不再纪念。接着又说，这是二十节，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说诚实，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神这一切的作为是什么？其实就是施慈爱，而且是照着他的应许，就是照着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来做了，就是他的慈爱，他的信实。所以我们就想到，在新约里面，我们常常想到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不轻易发怒。爱是有恩慈，有怜悯。爱是永不止息，是到永远的。旧约里面这么说了，弥迦先知这么说了，到了新约，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照样又说了。这些说的话是什么事呢？就是弥迦先知所讲的第一句话，神啊有何神像你，神啊有何神像你。这是弥迦想出来的话吗？不是，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十一节的话，一千年前已经讲了，今天弥迦先知再说了。可是当弥迦先知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想到一件事情，弥迦的意思是什么？弥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啊有何神像你，就是这一句话，神你把我的名字叫做弥迦，我就是要把这个名字告诉我的同胞，神啊有何神像你，没有了，只有你是恩典慈爱永远爱我们的神。所以在每年的赎罪日，就是 Yom Kippur， 在今年过去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了，9月22号是犹太人的赎罪日。在赎罪日，犹太人要念一卷经，一卷旧约的圣经，他们要念约拿书。赎罪日他们要念约拿书，因为他们要记得约拿曾经悖逆神，曾经远离神，他们说这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认罪的。他们念约拿书，念了约拿书之后，他们还要念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弥迦书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这是赎罪日犹太人要念的最后三节的经文。因为他们看重的是什么？是神给他们的应许，这是神的性情，就是这个样子，不在乎是神做什么，而在乎神就是这么一个神，他是赦免我们的，因为他爱我们，而这个爱是存到永远的，因为他跟我们立了约了，他永远不改变的。我们若是认识神，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坚固。所以我们虽然今天也许看见社会上没有什么公义，也许我们自己也觉得说我实在是无力，我就是一个第一代的移民，或者说我现在就是70岁了，我还能够做什么？我们还会说我自己也常常犯罪，我们就会想到说我自己能够做什么，这个国家究竟往哪里去呢？也许你说美国不是我的国家，那太平洋那一个才是我的国家。那同样的，我们可以问呢， 在那个国家里面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有什么指望？我们要知道的是，神还是这一位神，不管说我们的国家怎么样子，神还是愿意做我们的光，他还是愿意用他的杖来牧放我们，还是愿意来用爱来爱我们，还是愿意 来赦免我们。所以我们的信心是要建立在哪里？我们的信心是要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相信他有恩典有怜悯给我们。我们怎么样来相信？我们就是要认罪，要悔改，要归回真神，要回到那一位唯一的神神那边去。在1955年，在北京，1955年，有一位中国很出名的传道人王明道，他被抓了，因为他不愿意加入三自教会。他被抓了之后被关了14个月，在这14个月当中，政府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来劝他，来劝他，日夜来劝他。王明道经过14个月，他精神就崩溃了，他没有办法再承受下去，他就写了忏悔书，说我错了。政府就放他出院，出了监狱。放他出了监狱之后，他精神很紧张，他后来就精神错乱，他遇到人就说我是彼得，我是彼得，有时候他说我是犹大，我是犹大，非常痛苦。后来他精神慢慢就恢复了，恢复以后他说我错了，他就又向政府说了，我愿意去监狱里面的，我不愿意在这个地方，我把我以前所写的忏悔书完全否认了。所以政府就把他再关到监牢里面去，1959年再关到监牢里面去，政府判他无期徒刑。他真的是没有指望了，前面已经过去一次了，这一次他坚决不再说我错了，他要持守信仰。可是在那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已经很累了，年纪也大了，59岁，他是1900年出生的，判他无期徒刑。在那时候他就想到，我怎么办？我这生命没有意义了，我一个人关在这里做什么用？我不能讲道，我不能做见证，我就关在监狱里面，我不如死掉吗？他就想自杀。这么一个可以说20世纪中国最伟大一个传道人，在监狱里面竟然想自杀，他怎么活下去？他就读弥迦书，这个国家怎么办？他不是想到自己啊，他想这个国家怎么办。然后他就读了，读到第7章，他读到第7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要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他读到这一节，他说够了，我要活下去。他在监狱里面过了21年8个月才放得出来，那时候已经是将近80岁了。一个传道人55岁可以说是灵命最成熟的时候，然后过了20几年在监狱里面，可以说他一点作为都没有。但是当他出了监狱里面，他给中国教会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今天我们想到我们的国家，我们想到说我们怎样去救这个国家，我们去示威吗？我们去参加政治吗？都可以。但是最要紧的是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上面， 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上面，神能够救这个国家。信心放在神的上面，我们才能看见神怎样带领这个国家去。这是一个很单纯的信心，可是我们一定要认识神，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我们的坚固保障。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那是1517年，离开现在已经490年了的10月31号。10月31号是我们应该记得的，因为那是宗教改革的日子，是马丁路德他宣告他的95条，说这是天主教做错的95条，他把它贴在教堂的门上。因为当时的学校就是这样的，你若是要提出任何辩论可以，你把你的这个好像大字报一样的贴到墙上去，他就这么贴了95条。然后过了4年，教皇就禁止他不能再做任何事情，政府呢也禁止他不能够通行，不能够保护他，任何人都不能保护他。马丁路德非常的孤独。然后又过了8年，当时罗马皇帝就发命令给所有的国家里面的人，说你们要接受天主教主教的管理，你们要去守弥撒，你们要脱离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怎么回答他？他用46篇第1节到第10节来回答他。46篇第1节到第10节回答他，他不是念回答他，他把它写成一首诗歌，叫做《上主是坚固保障》。用这首诗歌后来成了改教运动的一个诗歌。任何地方受迫害，他们就唱这首诗歌：上主是坚固保障，是神我们的帮助。不单是在宗教这方面，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他们也唱这首诗歌；他们打仗的时候也唱这首诗歌：神是我们的保障。但愿我们常常想到，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也是一样的，上主是我们坚固保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神，你的恩典何等的奇妙，在以色列人当中，而这个恩典这怜悯今天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永远的爱，永不止息的爱赏赐给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困难在神的手中，必然神能够带领我们走过。我们也许觉得没有力量在我们自己的事情上面，在这国家里面，但是我们愿意把这一切都交在主的面前，说神呢，你来成就。施恩的主带领我们，我们在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们。